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日傍晚从摩纳哥抵达法国蔚蓝色海岸。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在尼斯旁边一处风景优美的海滩小镇宴请中国领导人夫妇，并向习近平赠送了17世纪法语翻译的堪称珍本的《论语》手抄本。此刻起，习近平正式展开对法国的国事访问，重头戏将在周一周二。现在中国对欧盟越来越强势的全方位投资，导致巴黎、柏林和布鲁塞尔力图达成一个面对这一战略盟邦的统一战略，但是十分的费力。同盟者与对手，意大利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备忘录，显示出欧盟力图整合的战略力不从心，但作为欧盟一轴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仍在全力以赴。他先在波利又叙和麦赫与习近平在落日余晖的海边散步会谈，当晚马克龙夫妇为习近平夫妇准备了私人晚宴。马克龙随后很快发出了推文，很幸运地接待习近平和夫人来访，他的访问必将强化两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并且显示法国、欧盟和中国在多边主义世界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星期一将在爱丽舍宫举行工作会谈，以及在当晚为中国领导人举行欢迎国宴后，星期二在爱丽舍宫举行的三边会晤至关重要。作为主人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邀请欧盟另一轴心国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会谈。法国总统府称，欧盟不能继续让内部竞争和分裂的情形持续下去，现在需要超越这一局面。这次三边会谈就是空前的尝试，法国想展示的是成员国内部竞争的时代必须终结了，改换这一情形的机制现在开始启动。不过通向一个协调一致整合统一的欧盟的道路布满荆棘，巴黎、柏林、布鲁塞尔展现出的一致毫无纰漏。欧盟领导人周五在布鲁塞尔开会确认，中国从此正式被形容为战略对手。欧盟终于不能忍受中国市场开放的迟缓，这与中方在欧盟大举并通战略性领域事成鲜明对比。意大利独奏，但是在现实中，欧盟国家继续各行其事。意大利做出单边决定加入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就是最好的明证。另外，在涉及是否使用中国5G 技术上，成员国也存在着分歧。意大利周六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唯一可能让欧盟领袖感到轻松的是，意大利在一带一路框架中排除了中方所希望的5G 建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推出的一带一路是一个横跨亚洲、非洲以及欧洲陆路与海路交错的巨大的基础建设计划，其项目包括高速公路、海港、铁路以及 5G 网络等等。已经有几个欧盟成员国如克罗地亚、匈牙利、希腊、波兰、葡萄牙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备忘录，现在又增加了一个意大利。意大利是欧盟第三大经济体，而且是第一个七国集团成员国加入习近平的计划，因此引起的震撼比较强烈。巴黎、柏林、伦敦拒绝参与这一庞大计划的主要理由是它缺少对等性，不对等性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再明显不够显示出来。中国的企业可以在西方随便投资，而西方的企业则难以如愿，比如像谷歌、推特、脸书这些互联网至今在中国被禁止立足。对等性的意义在于，我对你开放，你也要对我开放。西方过去容忍中国不对等，是因为中国处在发展期。入世18年之后，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经失去了任何可以与第三方不对等交换的理由。在关于华为的问题上，西方怀疑这家中国企业被北京利用来搜集情报，欧盟的协调成效还不够显著。摩纳哥也于这个星期天与华为签署建设 5G 网络建设合约。有快有慢，每个国家都有选择的主权。爱丽舍一位官员用神秘的外交语言表述，巴黎有关华为的最终决定还没有公开。法国表示满意双边关系。在马克龙去年访问北京确定对话路线图之后，关于法中双边关系，巴黎方面认为满意。中方合作的泰山第四代核电站启用，中法合作卫星发射，中国取消了对法国牛肉的禁运等等。 星期一，习近平开启的国事访问，这是中法建交55周年的象征日子。爱丽舍宫方面表示，双方将会签署一些合同。上周，法国总统府的消息称，中方完成购买184架 A320 价值180亿欧元的合同，有着很积极的进展。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表示，中国对我而言既是挑战又是合作者，我们应该对中国可能吞噬我们的高技术保持警惕。人权的问题也将在访问中提及，尤其是人权组织谴责的新疆百万穆斯林关闭在集中营的问题将要提及。在人权观察组织质疑时，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中国的人权是他非常关心的问题，承诺人权问题会一如既往会被坦率和尊重地向习近平提出来。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